这陈正德提出来要和吴臣继续比剑，大家伙都觉得呀，这个老头有点毛病，太争强好胜了。可是吴臣呢，并没有马上答应跟他比剑。吴臣就说了：“哎呀，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哎，您还想跟我争这个强啊？咱别比了，我算输给你了，行不行？”陈正德说什么？你算输给我了？你算输给我，这是什么话呀？哎，吴臣说：“老爷子，我跟您说吧，就看您这个做事儿啊，我觉得还赶不上您那徒弟霍青桐那个女孩子有见识呢。咱们都是自己人，您说何必再打呢？”这关明梅老太太在旁边笑了：“嘿嘿，怎么样？你瞧。”我说你糊涂吧，你从来不服，现在人家也说你来了，怎么样？哎，这老夫妻俩眼看又要抬起来了，这陈正德就说了：“好，就算我没见识。”转身他又对吴臣说了：“咱们呢就光比，咱又不是拼命，就比试一下剑法，这算什么呀？你的剑法确实不错，说实在的。”那么到底怎么不错，我还得要请教请教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爷们儿，我觉得跟你没分出上下高低了，我丢面子。吴臣说：“那您怎么丢面子呢？”这陈正德说：“你想啊，你也使剑，我也使剑，可是你一只胳膊，我俩胳膊，我这俩胳膊的打不过你这一只胳膊的，你说我不丢面子吗？”这吴臣一听这句话，这心里有点不高兴了。这个功夫，陆飞青怕两位说僵了再动手啊，伤了和气，这多不好啊。陆飞青在旁边就说了：“哎，二位不要争，你的剑法呀叫三分剑术，道长的剑法呢那叫追魂夺命剑，应该说您二位的这个剑法都是当今国内武林之中大家都叫绝的绝技，二位没必要再比了，都挺好。”陈正德一听都挺好，那叫什么话啊？他叫追魂夺命剑，我叫三分剑术。追魂夺命，我到底要看看他怎么追魂，再怎么夺命。这吴臣本来瞧在陆飞青的份儿上就让他一步，刚才他说那句话他本来心里就不爱听，什么俩胳膊的斗不过一个胳膊的，这个话说的太没有分寸。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老头又十分好胜，非要跟他斗，而且有点不通情理，下边那么多清兵围斩，你们俩还非要分胜负。吴臣心想，我真没见过这样的人，这几句话把吴臣这火就给勾起来了。好吧，要那么说，那就咱们再比一比。我要是输了，以后这辈子再不用剑了。哎呦，这吴臣一说出这句话来，大家伙听着心里都一愣啊。这陈正德就说了：“我告诉你，我们夫妻两个离开回部说过，杀不了皇帝，绝不回去。既然你们不让杀，那也得拿点本领出来，叫人心服了才行呢。啊，道长肯赐教，那是再好没有了。你不是说要是输喽，把那个剑就扔了，就再不使了吗？我要是输喽，我转身就走，我绝不再来行刺了。啊，怎么样？”说着这句话，他从关明梅的手中把他那口剑拿过来了。陈家洛走上一步，作了一个揖：“哎，我说啊，吴臣道长，虽然您的剑法精妙绝伦，但是您的火候啊，照比老前辈还差着一筹呢。大家有目共睹，用不着再比了啊，我就给二位裁判了。”可是这个陈正德呢，一片傲然之气：“哎，你别管这事，我说陈总舵主。你是总舵主，你是红花会的总舵主，你可不是我的总舵主啊！你何必客气？我告诉你， 你师父那是世外高人，不屑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动手。没办法，那我就只好向你领教了。我先请道长赐教，再请你教训教训我这糟老头子，怎么样？陈家洛一听，这老头太不知好歹了。你瞧这意思，我过来说两句好话，他把我也连上了，不但要跟吴尘比试，接着还要跟我比试。哎，旁边众位弟兄们也都觉得这个老头子精神上有点病吧？啊，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呢？但是他们不知道啊，就这陈正德跟天池怪侠袁世萧素有心病，一直是耿耿于怀呀、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一口气就发作到陈家洛的身上了。陈家洛强忍着这口气，哎呀，老人家，我怎么敢跟您比呀？我更不是老前辈的对手了。我的恩师平常经常提起老前辈，说这天山双鹰怎么怎么厉害，他是十分佩服。陈正德一指关明梅，你师父佩服的是他，不是我。关明梅在旁边喊上了，当着这么许多新朋友，你又吃起醋来了啊？哎呦，大家伙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心想都多大岁数了啊，到这时候还有吃醋的事儿吗？觉得这老两口子真是有点特殊。陆飞青在旁边就笑了，嘿，我说秃兄，你们两夫妻都60开外的人了，这件事儿吵了几十年还没吵出头来吗？陈正德此时忽然把眼睛一瞪，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咱们先比剑。他一纵身，由打这塔的窗户这儿就窜出去了。塔的窗户外边下边有塔的掩马呀，窜出去就站到那个掩马上了。他一站在那边，紧接着这吴尘道也由打这里边跟出去了。哎呦，这二位一出去站在这个掩马边上来比剑呐，这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的事儿。两人这一出去各发奇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这掩马边上打着打着，一会儿腾楞一翻身翻到上边去了，他们一会儿腾楞又翻到下边来了，有的时候到了12层，有打12层翻到了10层，有时到了6层，到了7层，翻扑上下。这通打下边这些个清兵瞅着这俩人在外边斗剑，开始清兵纳闷啊，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上面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底下清兵们本来是那个剑在弦上准备往上要射的，可是一看他们两个人在那一动手打起来，他们把这个射箭的事儿就停了。为什么？他们要分辨一下哪个是他们自己的人，哪一个是属于红花会的人。可是看了半天，这俩人光在那儿打，没分出谁跟谁来。底下他们就商量了，怎么办？咱射不射啊？射不射？射。射哪个？射那小子。射那一只胳膊的。那一只胳膊的是红花会的。对，射。啪，这箭就射上去了。这箭一支箭射过去，另一支箭也射出来了，啪啪啪啪，几支箭奔着吴尘老道射来了。吴尘老道这个功夫一边对面斗这位陈正德，一边翻身还得躲着这个箭。这个时候陈正德呢，这老头也挺怪，他一看他们两个人在这比武斗剑，下边清兵往上射箭，陈正德呢用自己的宝剑帮着这个吴尘老道拨打凋零，啪，拨下一根去，啪，给他一箭。那边呢，吴尘道一旁边一闪身，这箭躲开之后，一看那个箭又被陈正德给拨开去了。吴尘道用箭往前一刺，谢谢。这陈正德用箭一膛，膛，帮谢。这是斗剑嘛？啊，这两个人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但是两个人打着打着，忽然发现这个箭不射了。为什么呀？底下有人传命令了。谁传命令了？正是御前的护卫，他叫白振。这个白振在西湖上曾经吃过吴臣的亏呀，所以今天他认出吴臣来之后，开始他很生气，吩咐朝着那吴臣射箭。可是后来他又发现呢，这个箭射上去之后没射中他，这个吴臣老道前面斗着箭还能够转身形拨打这个箭，有的时候这个箭没射着这个吴臣，旁边那个秃顶老头拿着那个宝剑也拨打这箭。这白振就告诉停，白振说别乱射，瞧这意思啊，跟这个一个胳膊这老道打道的这位是咱们自己人啊，是咱们自己人。刚说到这儿，那边的陈正德呀把那凋零剑手里边抓着一根，一甩手奔着清兵就扔过来了，甩手这一剑扑把清兵给处死一个。这白振当时就火了，哎，他妈的，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人，射！他为什么把这个箭甩下来了？这吴臣呢跟陈正德说，你瞧，咱们两个比着箭下边往上射箭，咱们两个又躲凋零箭，同时又比箭，这才显出咱们两个真正的功夫。可是现在你看底下这个箭吧，他还不射了。陈正德一听，他不射了，我让他们射。所以他拿这个凋零箭往下一甩，给甩死一个清兵，接着这个箭又往上发射，箭往上一射，这两个人一边比箭一边是拨打凋零箭。别说底下这些个清兵们瞅着都愣了神了，就是那个塔里边这些众位英雄瞅着这二位在塔外的这个岩瓦上来回打斗，也从来没有见过呀。那长势双侠守着乾隆，怕乾隆跑了，一个人抓着乾隆一只胳膊攥他手脖子，抓着乾隆的手脖子，那脑袋在窗户往外伸着看这二位在那比剑。这哥两个一边看着一边嘴里还直叨呢，好剑法，好，哎，哎呦，好悬哦。他一惊的时候，这手啊就一使劲，乾隆这个手脖子就使劲挨了一下钻。您可要知道啊，这长势双侠那是练过铁砂掌的，那个手跟一般的人可不一样啊。他一使劲，这乾隆就哎呦一声，哎，二位您轻着点，哎，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外边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呐。这个时候这白振在底下一瞧，我告诉你们，一起往上射，箭如飞蝗，使劲往上射。这两个人我看明白了，大概他们还许是一伙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有点密集了。箭这一密集，这塔里边的那个老太太着了急了，她为自个儿的老头担心呐，他手里边拿着几粒菩提子往外就扔。可是忽然间又打这塔的窗户里边就纵身又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正是赵半山。这赵半山人送外号叫千臂如来呀。他出来之后是为给这二位解围的，他一看这个箭如飞蝗一般射上来了，赵半山纵身出来，伸出双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把这个箭接了一大捆，夹在嘎着窝了，勾了一捆撂下了，再接着要接箭。这底下白振一看，停！白振心想：别射了，这快成草船借箭了啊！咱这箭射上去，都让他们捡过去了，我们这不是白给他们送兵器吗？这射箭的不射了，他们大家伙都愣到这儿了。不但惊叹这两个斗剑者，更惊叹出来的这位赵半山这个接剑者。哎呀，
他们这一停止射箭，赵本山微笑着一抱拳，谢谢诸位了啊。可是这么一来，底下的官兵还给他鼓掌了。哇，白振春，你们鼓什么掌啊？他把咱们那个箭都接住了，你们觉得挺好啊？这官兵们鼓了半截都不鼓了。这个时候，三个人纵身跳入了塔中，大家伙都过来表示道贺。两人在斗箭过程当中结了友谊，为什么呢？下边清兵放冷箭呢，互相给帮着拨打凋零，这就说明在感情上就进了一步了。陈氏夫妇这个时候才真心的钦佩吴臣，同时也佩服赵半山的武功。徐天红在旁边说了，诸位，到这个时候了，我去让皇帝压服他们，要不然的话，这1000多人把这塔围住，咱们不好办。说话间，这个徐天红就上了塔了。待了一会儿，就看这个乾隆皇帝从这第7层的窗口探出头来了。为什么到了第7层呢？太高了，怕说话听不清。乾隆探出头来之后，冲着下边白振、李可秀等人就喊了，我在这里，朕在此。哎呦，乾隆这一露面，白振当时一看，哎呀，皇上在塔上，率领众人马上跪到地下，高呼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您可安好啊。乾隆在上面就说了，我在这里有点事儿，你们不要在这儿吵嚷。待了一会儿，乾隆接着又说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后退30步。李可秀，你可曾听到？李可秀说，遵旨。李可秀马上下命令，让这些个清兵后退30步。陈家洛看到这儿，心里边暗笑啊。陈家洛心想，七哥你可真不简单，你居然能够指挥皇上啊！皇上在指挥官兵，这样一来比我们冲下去跟这些清兵直接交战要强得多了啊！这个时候魏春华瞅着清兵后退了，一看在队伍里边有几名猎户牵着猎狗，魏春华就说了，哦，我说的他们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原来他们也带了狗来了啊！从小头目的手里边，魏春华就接过弓箭来了。这塔上现在有不少箭呢，他把箭拿过来搭到这弓弦上，居高临下，嗖嗖朝着塔下边就射过去了。他射什么？他射那狗。就听见几声长嗷，两条狗被射死了。这清兵发了一声喊，赶忙又往后边退了一块。为什么没急？不敢往上急呀、皇上在里头呢，皇上告诉他们后退呀、皇上让后退，哪个敢向前呢？所以他们又退了一块。陈家洛向陆飞卿就说了，陆州两位前辈，请你们陪陈老前辈、关老前辈说话，我呢，我上去跟这皇上咱们再谈谈，如果说今天这个围能够和平解决，我们何必动刀动枪呢？好好好。于是陈家洛就迈步往上走了。陈家洛走到第7层上，常氏双侠和徐天红在这看着乾隆呢。他们一看陈家洛上来了，行礼退出。乾隆此时怅然若失，在那椅子上坐着。陈家洛走2步过来了，怎么样，你现在想好了主意没有？外边你的清兵可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清兵一来你就能够逃脱，那你就想错了。 清兵如果把我们众弟兄围住不能逃走的话，我们众弟兄好不了，那你就更好不了。这个事要是解决呢，就在于咱们两个商量商量，怎么样？乾隆抬头看了看陈家洛，那你想怎么着呢？陈家洛瞅了瞅乾隆，我想怎么着？哎，可惜呀，可惜呀。乾隆说：“可惜什么？”陈家洛说：“我一向以为你是个雄才大略之人，庆幸我的爸爸妈妈生了你这么一个好儿子，我呢也有这么一个好哥哥，可哪知道……”乾隆说：“怎么着？”接着往下说。陈家洛说：“这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这个人呐，外表似乎有胆量，内里却是胆小怕事。”乾隆听到这里，什么？你说我胆小怕事？我什么地方胆小怕事了？啊？我告诉你，我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从来是不怕死的。陈家洛一听，哦，你不怕死？哈哈哈哈，好啊，不怕死这个事儿，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不怕死是什么？不怕死是匹夫之勇，有什么可贵的？可是图大事，绝大宜，却非大勇者所不能为。这个你就不能了，你算不得大勇者。乾隆一听，呵呵，我告诉你，天下建大功立大业之事，有没有被人胁迫而成的？陈家洛听到这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乐把乾隆给乐愣了。